今天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我来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阿们。韩国古典小说当中最有名的，可能是韩国清唱剧小说《春香传》。《春香传》从1923年最初被拍摄为电影以来，迄今为止至少制作电影和电视剧20多次。此外，加上韩国清唱剧、音乐剧、歌剧、戏剧、芭蕾等，就很难计算出正确的次数。1961年，凭着春香的角色，让当代第一的演员金智美和崔银姬主演，相差1周的间隔，《春香传》《城春香》两部电影同时在电影院也上映过。小说《春香传》真有趣。然而假如我们是春香这个实际人物，如果春香是个实际人物，她的人生好像真的很痛苦。春香出生后，父亲是参办，参办相当于如今的次官，母亲是属于贱民的妓女，当时是跟随母系的身份的时期，春香也是身份很低，但是却与南园富士的儿子孟龙相爱了。消失了班次的次序的如今，两个人要得到两家的允许，这个婚姻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300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春香传在表面上跟基督教的真理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基督徒跟春香传的春香很相似，当然孟龙好似耶稣基督。从当时时代的情况来看，春香是不能得到李孟龙爱情的身份，同样我们也是没有资格可以得到主的爱，然而我们却得到了主的爱。辨识道就是撒旦，辨识道为了让春香伺候他，不断的用诱导加以刀架在脖子上的痛苦。撒旦也为了让我们跌倒，以非常多样的方式在诱惑或者是压制着我们。假如对春香来说有最期待的日子，那就是孟龙与御史的身份出人头地的日子。基督徒也有期待的日子，那就是我们的主再出头的日子，就是人子的日子。无论我们做任何事生活下去，总有些让我们动摇的事情。作为基督徒企业家，也有人按照世俗的价值观，为了留下更多的利益而诱惑他人。 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的上班族有欺压其他的同事，不符合基督徒的公务员也有误用滥用国家的权力，没有服侍他人而是在压制的他人，没有过好符合基督徒身份主妇生活，常常内心有动摇的事情，又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学生有受迷惑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可能是在服侍世上的边死道，也许等待耶稣基督的永远的梦龙，如此的生活下去也许很难。因此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是神春香传，也就是主的春香传。在春香传里面最高潮的场面之一就是梦龙吟诗的场面，便使到因为自己的生日召开了盛大的宴会，为了助兴之后要促行春香，那时候衣衫褴褛的梦龙在那个宴会上正在享用饮食。参与宴会的官吏和两班为了捉弄梦龙，让他做一首诗，是梦龙在春香传里吟诵的最有名的诗：金樽美酒千人血，装在金樽的馨香的酒是以千人的血制作的，玉盘佳肴万盛高，装在玉盘的好吃的下酒菜是榨取万百姓的油，烛泪落时民泪落，在烛台上烛泪流下的时候是百姓在流泪，高声高处歌声高处怨声高，在歌声高的地方里面百姓埋怨的声音也高。吟这首诗的梦龙叫喊着玉石出头，春香传以跟春香再会成为结尾。经文当中也出现跟春香传当中的春香和寡妇，春香传一样的寡妇和像辨识道一样的判官出现。一位寡妇受了委屈找到判官恳求伸冤，但没有得到判官的应允。尽管如此，这个寡妇并没有放弃，而是一直找判官。最终判官答应了寡妇的恳求。正因为这个表面上的内容，这个比喻的事情呢，是作为基督徒虽然说像寡妇和不义的贪官的比喻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经常的祷告，要向神恳求到底。路加福音十一章当中有耶稣给门徒们讲的关于晚上寻来的朋友的故事。有人半夜去找邻居的朋友借三块面包，说的是自己家里来了一个旅行当中的朋友，自己没有可以招待这位朋友的面包，但住在隔壁的朋友却已门已经关闭，全家人都已经在床上为由拒绝了他。当时生活在巴勒斯坦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公开的，早上打开门谁都可以自由地出入那个房子，但如果门关着谁都不能随便进去。这就相当于是要求保护隐私生活的标志一样。所以这个朋友言行看似既冷酷又无情，好像故意在推脱，但绝不是奇怪或者过意的反应。当时贫苦的农夫的家里只有一个空间，那么在那个空间里面全家人在一起， 在房屋的中间点燃了炭火，全家人围在周围睡觉。因为当时是一个大家庭，一个空间里要三四代的人一起生活，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亲戚和佣人也经常一起生活在一起。这么多人在一个地方一起睡觉，半夜如果有人起床沙沙作响，肯定会打扰其他的家人。所以说那个朋友拒绝起床，但是耶稣对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收尾的：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恳求的词典意思是情辞迫切的直求，以前使用的翻译韩文版圣经当中将恳求翻译为强求，所以说是表示超越了恳切之心，祈祷的无理取闹。因此人们把这个也借用这个经文又说强情祷告。但耶稣把这个故事讲给门徒，不是为了强调要强求祷告，而是为了要强调神是与人不同的。也就是说让我们提醒，向我们提醒，朋友在为了借面包半夜敲门的时候，人理所当然要拒绝，那么人要理所当然的接受这个拒绝，朋友的拒绝。然而神在这个时候也是为我们的。今天的经文也是以强情祷告的依据之一，今天的经文也是强情祷告的依据之一，就是说要更加的努力祷告，纠缠的让神很感到很烦，就一定会答应。用这样的方式祷告的基督徒出人意外的很多，但是耶稣说明这个比喻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这样勉强的祷告。一节这样说明，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句话的重心在于要常常祷，重心不在于要常常祷告，而是在于不要灰心。换一句话就是说，对于神如何答应自己子女的祷告的比喻，而是对于为何不回应的比喻。也就是说，不是说如何才能够得到祷告的应允，而是要告诉大家自己的祷告虽然看似应当得到应允，然而当得不到应允的时候呢，不要烦躁，不要灰心。二姐如此见证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他也无视人，把看得见的都市的价值观视为至高无上，持着彻底的世俗的价值观。对他来说，他认为眼睛所见的就是最好的，他是一个有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价值观。经文当中的判官不仅仅是法院做出判决的法官，而是在当时他所主管的城市里面属于是掌管立法、司法、行政的最高权力的人。春香传里面出现的辨识道，他的职责也是南园御史，是南园地区最高的位置。旧约圣经当中四司祭出现的四司，也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关于审判的事情，所以被称为四司，也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或者几个支派的最高统帅。三节继续如此见证，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古代无论哪一个社会，孤儿和寡妇都是软弱的，都是穷人代名词。2000年前，以男性为中心的以色列更是如此。以赛亚书一章十七节如此见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辩屈的一个词是指当事者在法庭上用语言进行争论。寡妇们没有法律知识，可以和诉讼对象争论并战胜，而且也没有经济能力选拔有知识的人，也就是他们也没有经济能力可以选拔律师，所以寡妇在审判当中当然无法获胜。虽然现在有国选专门辩护人的制度，但是在当时以色列当中没有这样的制度，那官员们和审判官们只是把寡妇看作一个厌烦的对象，所以神命令人们在法庭上要为寡妇辩护，并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努力。但是神的命令并没有很好的被遵守，对于寡妇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她，她就找到判官请求为自己伸冤。圣经里并没有具体说这个寡妇的冤情，但是伸冤的希腊语动词是 ekdikeo， 意思是说是经历脱离法律的事情，或者是因为法律运用的错误从而颠倒事实。也就是说，有人对这个妇人法律应用错误的应用的法律，使这个女人受到了损失。这个女人虽然她明明是受害者，却因某人的伪证而成为加害者。这个女人没有丈夫，她的人生已经很艰难了，但有人却恶意，有人却以恶意要压制这个女人的人生，所以这个女人只能去找判官去伸冤。除此之外，她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六节对于这个判官是怎么样的人在说明，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这个判官他是一个不义之官。伸冤这一词和不义这一个词有同样的语根。如果这个寡妇她遇到了非法的事情，那么这个判官他是一个不义的人。那么这个不义的判官不是离寡妇很近，而是离寡妇很远的，不是离寡妇不近，而是离寡妇很近的，也许是欺负寡妇的仇人。四节如此见证，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不义的判官多日不听寡妇的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听寡妇所诉求的，只是故意没听，因为他知道寡妇恳求的内容，明知却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更何况不义的判官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他知道自己不惧怕神，也知道自己不尊重人。然而对寡妇的恳求却视而不见，是因为他知道即使帮助了寡妇，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对于寡妇和比翼的判官来说，多日的物理时间是一样的，但心理的时间并不是一样的。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隶成为神的百姓，在这样的时间当中，神与他的百姓有同样的时间，那么在这样的时间当中，神让他们等待。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隶成为神的百姓，直到出埃及为止，需要的时间是400年的时间，是堕日。而且以色列人认为，只要离开埃及，到达迦南地，不会超过1-2个月。但是，神所定的时间是40年，40年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多日。约瑟由于哥哥们的诬陷被卖，蒙冤在埃及王法老内臣护卫长波提乏家里，然后他又蒙冤被波提乏的妻子告到了监狱里，在监狱里度过了13年的生活。诗篇记者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神给约瑟所定的时间是13年的多日。成了保罗的扫罗，为了抓住基督徒去了大马色，但自从遇见了复活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见了他之后，他就成了使徒。扫罗见到了比太阳光还光芒四射的主，失明了，而让他睁开眼睛的名是叫亚拿尼亚的门徒。神对亚拿尼亚，神向亚拿尼亚指着保罗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尽管如此，并不是扫罗从第二天开始就过着使徒的生活，并不是说第二天他就去了传道旅行，等待他的是在阿拉伯旷野的生活和待在家乡大树的生活，这样13年的多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神所定的多日，没有人知道那到底是几天，还是几个月，还是几年。甚至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四百年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成就的事情。但重要的是，因为这多日是神所定的，所以神不会不知道那多日。所以我们永远可以住在神的盼望当中。寡妇常去找判官，判官的内心如何变化，无极如此见证。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改变不义的判官的内心，不是因为寡妇来找他的次数，而是使他感到扎心，内心不得不改变的是因为寡妇冤情的正当性。如果寡妇的冤情并不合理，判官会归寡妇其他的罪名关他进监狱。特别是翻译成缠磨的希腊语动词是 hypopiazo， 这个词除了本文，在新约圣经当中其他的经文当中也使用过一次。哥林多前书9:27如此见证，我是攻克己心，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我攻克己身当中的攻克是 hypopiazo，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打眼睛以至于青肿，打眼睛的下部，出自古代奥运会运动竞技当中的搏击用语。 MMA 或者 UFC 这样的综合搏击和拳击竞技当中，选手们与对方击打时至少用一只手遮住头和脸，其他地方被打可以承受，头部被打一拳，如果头部被打到要害就无法站起来了。不仅如此，如果头部被打，搞不好健康也成了致命的状况。因此曾经一时在业余选手的拳击竞技当中，为了保护头部曾经使用过头盔。使得保罗用比喻描述在竞技过程当中一个选手眼部要害部位被打得淤青跌倒在地上的场面，跌倒的对象正是他本人，表达出自己在事工当中没有跟随都市价值观，没有受到世俗的影响，在神面前过着舍己的生活。经文当中，寡妇反复的来找判官，使判官达到了要跌倒的境地。寡妇越是来找判官，越是显明判官的不义、贪心和无能，似乎达到了受到人们耻笑的程度。判官感到扎心，不得不听他的冤情。正如轻视寡妇一样，总是轻视一些微不足道的人们。耶稣举例说明听百姓冤情的判官，正是说明我们与神的关系。七节如此见证，神的选民正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个内容是极其具有对照性的内容。判官是个不义、没有慈悲心肠、有贪心的人，然而神是公义的神、仁爱的神，是为我们着想的神。从不义的判官的角度来讲，寡妇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所以说轻视他也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情。然而从公义的审判官神的角度而言，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寡妇到判官那里请求，求你给我伸冤，如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求神给我伸冤，说如此的祷告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八节如此见证，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神为了给我们伸冤，说没有人像寡妇那样坚持祷告。耶稣说这个比喻是为了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此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神应允的，不是没有得到神应允的祷告，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也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也绝不是神不关心我们，而是绝不要绝望，不要灰心。神在我们祷告的瞬间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心愿。神非常爱我们，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希望我们有丰富的人生。但是也有可能有的时候让我们等待， 有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等待，为什么没有马上的应允。有的人通过这样的事情使其人格更成熟，有的人可能为了除掉他人格当中不好的部分。针对每个人的理由都不同，然而很明确的一点是，神绝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祷告。又因为爱我们，绝不会轻视我们的祷告，或者回避我们的祷告。因此要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期间牧养藏人的羊的时候，蒙神的呼召，他信实的顺从神，然而他却没能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向神哭诉，求神让我进去到约旦河对面的应许之地，美好之地，让我看到美丽的山河。然而神断然地回答说，不要再和我提这件事了。从人的角度而言，可能会感到委屈，40年期间顺从，而且大业绩的结局就在眼前，而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人都喜欢眼睛可以看到的成果。摩西作为信仰的榜样，可以站在我们面前，正是因为他的顺从。摩西知道神给他安排的演出就到那里了，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并没有，并且他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气力也没有衰竭，眼睛也没有昏花，顺从到了神所要求的境地，甚至达到了连神也不知道他的坟墓的程度，离开了世界。然而摩西知道，这并不是因为神不爱自己，或者神背离了自己。神看摩西的信心为宝贵。此后过了1500年，在变相山，耶稣摩西如此想去的那个迦南之地，以至于在变相山使他与耶稣和伊利亚一同谈论主十字架的事。见到复活的主之后，为了外邦人成为使徒的保罗，他的身体里有个刺，无法准确知道那是什么。明确的一点是，致命性的妨碍着他的宣教事工。这个刺给他带来多么大的妨碍，保罗告白说是撒旦的使者。为此保罗曾经祷告3次，这个3次不是单纯的数字3，而是真的恳切祷告的意思。正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曾经3次祷告说希望越过死亡的碑，耶稣的祷告有多么恳切和慎重，主的额头汗珠如大雪点一样流下来。保罗的3次祷告也是如此的恳切。正如今天的经文，神啊，求你为我伸冤。然而神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个回应使徒保罗也同样接纳。 使徒保罗在自己祷告没有得到应允的时候，他知道神对自己的爱并没有模糊，知道并没有被神抛弃。使徒保罗反而因着自己身上的刺，一生过着信靠主的生活。因此过了2000年的如今，仍然是受到所有基督徒尊敬的，是信仰人的榜样而存在。教友们有什么冤情要申吗？有没有无论怎么想神都应该应允的祷告，至今却没有回应的祷告呢？是否一想到这一点就感到萎缩，好像做噩梦，好像是一生的重担呢？是否一想到这件事就感到气愤，难以入睡呢？然而即使有这样的事情，绝不是因此就弱化了神对我们的爱，反而因此更要到神面前。不要忘记，借此可以与神有更深的交通。要记得，这个冤情正是神特别爱我们而给予的恩典。如今世上和魔鬼也像鞭石道一样让我们跌倒，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嘲笑着说祷告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神如今也苦心思虑的在找寻视线向的永远，内心集中于神的属灵的春香。我们也是，我们视线向的永远集中于神，让我们神也是在找寻这样属灵的春香。一生以神为自己的力量，如果内心可以向神屈膝，那么他的人生就是蒙福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虽然我们好像受到环境的压制，而感谢神让我们再次认识到神不是不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因为神爱我们，是为我们着想的神。有时我们献上的祷告好似神没有听，回应在迟延，因此不要失望，也不要让我们放弃祷告，让我们内心铭记那里有神的旨意和更好的路。我们想要伸的冤，让我们不要骄傲，不要忘记，让我们一生向神屈膝。因此这个冤情正是神对我们的爱的标志，是神引导我们的里程碑。求神让我们成为更成熟的神的儿女，并且使我们在世上过着属灵的春香的生活。主把永远的生命给予了没有任何资格和任何条件的我们，让我们成了蒙爱的存在，也让我们尽上全心爱主。正如一直拒绝鞭死到守住贞洁的春香，世上要求我们听从的，让我们对主也守住贞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